为大家诵读今天第二堂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是上帝的话。今天第二堂由王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证道的题目是旷野、撒旦和肉体。愿我们神的百姓也一同与基督来到旷野，来观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如何抵挡那撒旦的试探。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他们认为魔鬼通常都是在旷野当中出没的。但在今天第一堂的正道里面，苏明生长老提醒我们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呢，魔鬼主要是在微信和 QQ 群上面出没的，因为在那里呢，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断地试探我们，让我们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魔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真实的、日常的、艰难的、罪恶的试探，三个试探表达总结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的试探。我们要回到这些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的、都在抵挡的、在挣扎的这些罪的试探的一个源头，那就是当时耶稣在旷野当中受魔鬼撒旦的试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使我们在你的儿子耶稣进入旷野所受的试探当中，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爱。有哪一个做父亲的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往死地呢？而且我们看到主乃是被圣灵所引导，将他留在那里，独自的面对魔鬼撒旦一切的试探。主，求你使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一个唯独恩典的福音，求你让我们在基督的得胜当中，使我们信靠这一位得胜的主，将这个得胜也期待在我们这些做你儿女的人身上。求你今天能够坚固众人的信心，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这一个福音，让我们活在这一个福音当中，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受的那罪恶的试探。感谢赞美神在这个会堂当中掌权，在众人的心中掌权，在你的教会的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掌权，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有两堂呢来讲这一段今天呢题目叫做旷野、撒旦和肉体。那下一次呢，我要分享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我们看到第一节，当时 这是马太，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在过去几章里面也讲，这是马太惯用的一个十天的用语。那目的呢，不是要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当时是什么时候哈。但是呢，这也不是像一些新派的神学家说的，说哦，意味着这只是一个逻辑上的顺序啊，表明这一幕没有历史的真实性。不是的，当时显明了旷野的试探这一个事件啊，不但在时间上与耶稣受洗的那一幕紧密的相连，耶稣受洗，接下来耶稣进入旷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这个救恩的工作，在君王的加冕礼之后，他独自的退入旷野，显明在救赎的逻辑上面，不但是时间，的确也在逻辑的关系上，试探与受洗之间有紧密的关系。那第一呢，耶稣受洗在君王加冕之后开始他的侍奉。如果我们把基督的工作分为隐藏的侍奉和公开的侍奉，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分别。那么耶稣的侍奉，去注意，是从隐藏的侍奉开始的，是从不在人前的侍奉开始的。刚刚信主之后要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属灵的长辈就跟我说，先要隐藏，因为保罗也是如此，先退到大树旷野当中待几年，最后再出来侍奉神。然后耶稣也是如此，受洗之后不是马上建立教会，而是退到旷野当中与魔鬼征战。你也要如此，先隐藏自己，先在主的面前乃预备自己，先在人前侍奉之前，先在主的里面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与魔鬼撒旦征战，与罪恶的权势征战。所以我想提醒各位你的侍奉，有一位同工也跟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侍奉太多了，我感觉到我进入侍奉太快了，所以我在人前侍奉，但是在灵里面我没有经过那一个旷野当中那一个得胜的过程。所以第二，如果我们把救赎的工作分为是针对人的工作和针对魔鬼撒旦的工作，那么我们看到耶稣首先与魔鬼作战，而不是首先与人交战，对吧？这显明救赎呢，乃是包含了空战、海战和陆战全方位的一个属灵的战争，而与魔鬼的相争是关乎到整场救赎战争拿到制空权。原来在整个救赎的战争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个的战场是基督独自在旷野当中完成的，没有人在场，是吧？没有人在场，而且是指向那魔鬼撒旦黑暗罪恶的势力。所以第三呢，耶稣受魔鬼的试探，继续向我们启示，继续向我们来看道成肉身的一个降卑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不但出生是一个降卑，神成为人是降卑，对吧？逃亡是降卑，受洗是降卑，而且受试探也是降卑。父神定义要圣子不但受制于时间以内，他进入时间以内成为人，他受制于人性的身体以内，并且上帝父神要他受制在魔鬼的面前。这表明耶稣全方位的全面的进入了我们这些罪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有三大势力，或者说有三重的制约，那就是旷野、撒旦和肉体。而耶稣被圣灵引导去到旷野，被留在那里，独自的面对那一位试探者，独自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那一些。他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进入了你的苦难，他进入了你的压力，他进入了你所受的一切的诱惑，他进入到了捆绑你的一切的势力当中。时空这一个受造的处境捆绑你，耶稣也进入了这个处境，你的肉体的情欲和肉体的这个限制捆绑了你，基督也进入了这一个限制和捆绑。魔鬼撒旦罪恶的权势在你的生命当中捆绑你，制约你，基督也同样的将他自己置于这样的捆绑和处境之下，要来胜过他。所以第四呢，耶稣处在孤立无援的地步，来与魔鬼相争，面对试探。这一个场景呢，也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一开始他的侍奉，就写明了这一条侍奉的道路乃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让我们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是从旷野试探开始走向哥哥塔的。或者让我们这么说，基督一开始他的侍奉，他就在走向哥哥塔。同样的，跟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样，除了神的话语，他与你一样没有其他任何武器。或者说，除了他赐给人类的常规武器以外，他放弃了自己拥有的更强大的武力。让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哈，有一个国家，人们的手上呢只有木头和棍棒，但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他们说自己无法战胜。为什么？因为我们武器太落后了，我们只有木头。于是他们向另一个最强大的、拥有坦克、大炮、航空母舰和核武器的一位国王求助。那这位国王呢，决定帮助他们。可是他怎么帮助他们呢？这位国王带着他的舰队，带着海豹突击队和核武器的这个密码箱来帮助他们。不是的，这一位国王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根木头，带了一根棍子，来到他们当中，加入他们当中，成为这个国家当中的一份子。他不但是要帮这个国家打败敌人，请注意哈，他要替这个国家，他要代替这个国家，他要以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身份，而且注意，他只以他们所拥有的武器，就是一根木头，来打败他们说他们打不败的那一个仇敌。请注意，帮他们和替他们的区别。这一位国王不但要打败仇敌，而且他要向我们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你们不能打败仇敌，并不是因为你们的武器很落后。我赐给你们的武器是如此的强大，那就是上帝的话语。好，这一个故事让你想到什么呢？那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会想到旧约当中的一个故事，那就是大卫打败哥利亚的故事，对吧？同样的，这两个故事都宣告武器决定论的破产，也宣告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多么的可怜。好，现在坐在那大卫宝座上的，那大卫真正的子孙，那一位真正的大卫王来了。大卫呢，只用一块小石头打败了以色列高大威猛的敌人，扫罗王所不能够打败的敌人。那现在耶稣来了，耶稣有什么呢？你说天哪， 耶稣现在连一块小石头都没有，他的武器装备比当年的大卫还要落后。小石头是河边的，大卫捡起来，对吧？现在这里是旷野，他又饥又饿，40天禁食，他怎么去打败魔鬼呢？耶稣唯一的武器就是妥拉、摩西五经、上帝的话语。耶稣三次面对魔鬼的试探，他又都引用神的话语，经上记的说，对吧？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查过，这三句耶稣基督所引用的话语都出在生命记这一卷书当中。为什么是生命记呢？因为生命记乃是神的儿女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泊了40年之后，神再一次的向他们宣告他曾经向他们宣告的话语，对不对？在那40年的漂泊当中，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到那一段经文，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发怨言，向摩西发怨言，还有可拉一党的叛乱，牢骚满腹。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有没有听到他发怨言？他气那一个40年在旷野当中发怨言的，他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我所赐给你们的话语。哎，你就注意看了，当耶稣经过了40天的这个禁食之后，他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他引用生命记的话，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记，这个时候就是经过旷野的漂泊和试炼之后要进入迦南的一个新的起点，对不对？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三次都引用生命记上的话。注意，这个武器上帝早就给了以色列，以色列失败了，但是这个失败的以色列他一直都拥有耶稣在旷野当中对付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所使用的武器。除了神的话语，耶稣隐藏了他一切的能力。哦，这就是他原来他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一个人的原因，这就是他屈尊进入大卫的族谱，成为大卫的后裔的原因。让我提醒这样一点，各位，耶稣自己并不需要打败魔鬼，耶稣自己并不需要面对魔鬼的试探，你上帝不需要打败魔鬼，魔鬼连校正的资格都没有。第二，即使上帝要审判魔鬼，他在天上都可以审判一切的受造之物，他不需要降卑为人，他不需要任凭魔鬼来试探他自己。所以很重要的一点，耶稣不是为他自己，各位，耶稣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去到旷野当中忍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是为你，耶稣是为我，耶稣是为他的儿女，耶稣要成为人，他的目的是要他要作为一个人去经历魔鬼的试探。耶稣要成为以色列人，是因为他要替以色列人去打败魔鬼，而他打败魔鬼的武器早在1400年前就已经交给以色列人保管了。这一点很令人讽刺哦，作为圣经的保管员，他们保管的还是不错，可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他们只是保管，他们不信，他们无法顺服这个武器。所以各位，现在让我问，大卫打败哥利亚的真正的武器是什么？当然你就会说，不是那个小石头，对吧？而是他对上帝的应许的信靠，而是因为他信上帝是他的救主。耶稣受过魔鬼试探的武器是什么呢？不只是单单的背诵出来经上的话，而是相信上帝的话语，依靠上帝大能的话语。 如果耶稣是带着能力来，他带着荣耀来，他带着核武器来，带着天上的整个天使的军团来，那么各位，即使他胜过了魔鬼，与我们的救赎有什么益处呢？他根本不需要来这么一招，他在天上就已经胜过魔鬼。所以呢，让我说各位，福音的实质就在这里，耶稣不是在帮我们，耶稣乃是代替我们。耶稣的故事是一个代替的故事，到此为止，你有没有发现他几乎重复了以色列到进迦南之前的全部的历史？他被追杀逃亡到埃及，是重复了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历史。他出埃及重新回到加利利，是重复了出埃及进迦南的一个历史。他走入旷野禁食40天，是重复了以色列在旷野40年的背离的历史。之前神说按着你们窥探那地的日子，对吧，40天一年抵一天，现在呢，基督进入旷野一日抵一年，他再一次的成为背逆的失败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替代者，他要替他们胜过魔鬼撒旦，他要替他们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那件事，就是顺服和信靠上帝的话语。各位，你我的痛苦在哪里呢？我们受制于什么呢？旷野、撒旦和肉体。现在基督替我们进入旷野，基督替我们面对撒旦，基督取了和我们一样的肉体，并替我们承受了禁食40天肉体的极度的软弱、无能、卑微的极点，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件事，并且也成就这件事，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所讲的。我请你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4到16节，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来读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他揭示出了那一位从旷野当中受试探，直到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那一位，他替我们承受这一切的试探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接下来我们分别的来看这三样：旷野、撒旦和肉体。旷野不是指到沙漠的地带，旷野是指到没有神以及那悖逆之人。诗篇说悖逆之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成都、上海、北京？不是，圣经诗篇说悖逆之人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是用拼音打字的，我又这个四川人，我有时候分不清这个卷舌不卷舌的，所以我打那个撒旦，我打出来就打成了那个傻蛋，就是傻瓜那傻傻蛋。所以我发现呢，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太傻，傻蛋，是个笨蛋。而耶稣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呢，他的第一站啊，是去面对傻蛋。有的时候一个妻子哈，经常嫌自己的老公太笨了，意思就是说呢，她的痛苦，她生命中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她嫁给了一个傻蛋，因为她太傻。但其实呢，她才是个傻蛋，因为她不知道她婚姻当中真正的敌人不是她身边的那个傻乎乎的傻蛋，而是那一个诱惑和试探她的空中的撒旦魔鬼。所以换言之，即使是基督徒，我们的表现常常像一个唯物主义者，因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 从唯物主义的观念去找原因，比如说我们怎么看南海的主权争议呢？如何看恐怖主义在法国的新一轮的袭击呢？如何看成都上空忽然出现的蓝天和雪山呢？如何看你在工作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呢？那不信主的人，我们受教育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到各个方面去分析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文化思潮的影响、种族的因素、民主平等的观念、气候对人的影响、情绪的管理、历史传统、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有亚洲人的心理素质等等等等等等。好，你把这些都分析完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不是完全没有用的哈。但是各位，如果你遇到任何一件事，我强调哈，是任何一件事，而且特别是对那些与你的信仰相关、与你的婚姻、与你的工作、与你的价值观、与你的信仰相关的一切的事，你如果只是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你分析哈，你生活当中你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学各种各方面的因素，无论你如何分析的头头是道，你看上去也就是像一个不信的人，因为你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因为你没有意识到撒旦的工作。你们家的客厅里面有撒旦你没有看到，但是在你们家的客厅当中的撒旦的背后还有上帝，你也没有看到，你只看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学、原生家庭等等等等这一切的问题。所以你不像一个基督徒，对吧？你看不到圣灵的掌管，你对那个属灵的战争你没有意识，没有敏感，你也从来没有去经历过真正的属灵的征战。有一位神学家荷兰的巴文克哈，他讲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世界观，一种呢是一种古典的世界观，一个是这种现代理性主义跟科学的世界观。那古典的世界观呢，是一种宗教性的，是一种超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他说，在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内，都毫无例外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这种超自然的世界观。人类就整体而言，历史历代的核心都是超自然主义。人们的普遍的生活的经验就是不能够从这个世界中得到真正的满足，是吧？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在门徒班我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向神祷告呢？因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你在任何人的面前，包括在你最爱的人、你生命当中最亲近的人那个人的面前，你都无法绝对的敞开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因为和人的交流而彻底的满足过你内心当中对交流的渴望，你从来没有因为与人的交流而彻底的消除过你灵魂深处的孤单。只有那一位上帝可以满足你里面无人可以满足的那一种交流的渴望，那一种诉说的渴望，以及呢那内心深处灵魂的孤单。所以你要向神来诉说，所以你必须活在这一个超自然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经验，特别是作为基督徒，包括慕道的朋友，你之所以来慕道，是因为你心中隐隐的，你不太明白，但是你又感受到，就是你不能够从这个可见的世界当中获得真正的满足，你不能够从婚姻、家庭、国家、工作、事业和成就当中得到真正的满足。人们总会设想在大地之上还有天堂，人们总会惧怕在死亡之后还有更可怕的死亡，还有地狱，在可见的秩序的背后还有不可见的崇高的和神圣的秩序。在这种世界观里面，宗教并不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是你全部生活得以展开的一个基础。宗教信仰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看法。所以让我这样讲，在古典的这种世界观里面，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完全宗教性的和超自然的。信耶稣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你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当中，现在上帝邀请你，现在圣灵要激动你的心，让你重新回到 这一个被现代人所抛弃了的，他们所不相信的这一个超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当中，在这个世界观当中，耶稣在旷野当中受试探，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世界观的画面。其中有魔鬼，有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那在马可福啊、在那个啊不是最后一节经文当中记载，当魔鬼离开之后呢，还有又有谁出现呢？天使又来侍奉他，对不对？在马可福音当中呢，还记载了在这部场面中还有一个角色，就是耶稣在旷野当中和野兽在一起。野兽、天使、魔鬼和神，没有人。这幅画面提醒你，这一幅的征战提醒你，耶稣的这一个的受试探提醒你，你活在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当中。你生命当中的许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无法进入这个超自然的世界，你总是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来看待你生活当中的问题，你总是用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你现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你总是用这个世界的专家所给你提供的各样的这个理论和各样的经验来分析你现在的工作和你的婚姻当中的问题。那当代的自由派的神学，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叫做布特曼，他讲过，他说哦，这个只是古代社会的人他们所设想的一个世界，那是一个神话的世界。所以呢，他说在福音书里面，作者呢用了一种他们那个世界，就是第一世纪的那个世界中的神话的思维来描绘耶稣和他的故事。现在呢，各位，大家都是现代人，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科技的唯物主义的世界中，所以布特曼说，我们必须将福音书的叙事进行一种去神话的解构，然后呢，找出这个故事背后的真正的信仰的真理。所以他们就会说，比如说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只是对耶稣的心理活动，也就是对他的内心的信仰的一种外在的预言式的表达，这个非常重要哦。可是耶稣受试探这个故事包含了伟大的信仰的真理，但是呢，什么魔鬼啊、天使啊、什么登上圣殿的殿顶啊、什么在高山上看见万国的荣华呢，这些东西不要太当真。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叫做自由派的神学，这一种叫做唯物主义的有神论，很矛盾吧？唯物主义的有神论。但是我恐怕今天在教会当中有许多基督徒的信仰其实跟布特曼的观念差不多，他们意识不到属灵的战争，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属灵的战争，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罪恶、魔鬼、撒旦、肉体、天上地下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你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你要与罪恶相争，你不是跟眼睛看得见的与共产党的力量相争，与你原生家庭的问题相争，或者是与某一个经济上的状况相争，跟你所受的教育的程度相争，你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你旁边那个人是读书书读的太少了，不是的。最核心的问题是魔鬼走入，是耶稣走入旷野当中去承受的那个问题，所面对的那个问题。基督徒呢，通常有两种，要么对灵魂的征战麻木不仁，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实际上活在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解决自己生活中的问题；要么呢，就是对灵界充满了过度的好奇和惧怕。所以呢，我想我们需要强调尼西亚信经的第一句哈，使徒信经第一句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对吧？可是尼西亚信经呢加了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什么有形无形万物的主。各位，你活在一个上帝所创造的天地，注意这个天地包含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所以我们接着来看魔鬼，魔鬼能够做什么呢？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如果你看过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哈，那个叫哇，魔鬼可以呼风唤雨，魔鬼杀人越货，是吧？不是的。第一，魔鬼是真实的，魔鬼是真实的， 属灵的属灵的受造界是真实存在的，属灵的受造物是真实存在的，这不是虚构，这不是一个预言，魔鬼是真实的。但是第二呢，正因为魔鬼是真实的，你知道吗？所以它是有限的，因为它一样是受造物，它必须占据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或许它可以飞檐走壁瞬间就挪移了，但是它不能够无所不在。或许它的智慧很高，但是它不能够无所不知。或许它的能力很大，但是它不能够无所不能。因为只有上帝爱你的、造你的、救你的那一位主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因此关于人的救赎、关于人的灵魂，各位，魔鬼只能够做一件事，魔鬼能够做的最大的那件事，就是他曾经对亚当和夏娃所做的那件事，也就是他在旷野当中对耶稣所做的那件事，就是试探。你看到第二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吧？在这一段里面给了魔鬼两个身份，第一，魔鬼被称为试探人的，魔鬼的弟撒旦有一个 名字叫做试探者，最后呢又给了他一个名字，那抵挡神的，因为撒旦的意思就是什么？抵挡。撒旦有个名字叫什么？试探者，他是试探人的，他就是干这件事的，他的能力就是干这件事。第二，他被称为抵挡，抵挡者，对吧？他悖逆，他所要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不相信上帝所赐给他们的话语，来抵挡神，神岂是真说呢？那所以有两种基督徒对魔鬼有两种偏激的错误的看法。一种人呢，并不真相信有魔鬼，所以他们并不真懂得什么叫属灵的征战。另一种人呢，把魔鬼的能力和威胁主要想象为一种军事力量，一种身体的一种力量，把它想成一个就是很简单，好像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做亲爱的我把上帝缩小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可以再写一本书叫做亲爱的我把魔鬼放大了。基督徒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你把上帝缩小了，你把罪恶或者把你的问题或者你把魔鬼放大了。奥古斯丁讲一句话，他说在没有美善的地方也就没有邪恶。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邪恶是善的一种缺乏，而不是与善并列的一个实体。也就是说，这个宇宙只有一个来源，就是那一位永恒的上帝，对吧？这个宇宙并不是善与恶二元并列的一个世界。因此背离和不信是爱和自由所容许的一个结果。那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上帝爱我们意味着上帝为这个爱来冒险，爱就意味着冒被拒绝的危险。各位，你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爱的吗？我爱他，那他就应该爱我呀。我对他好，他凭什么对我不好？我对他好，他就必须对我好。各位，你知道这个不叫爱，这个不叫爱。爱的意思就是你决定对他好，就意味着你决定去冒了一个他不会对你好的危险，这个才叫爱。你冒了一个险，就是他会背离你；你冒了一个险，就是他不会以同等的爱来对你。各位，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一开始，他是不是就冒了这个险？上帝从一开始就冒了极大的危险，而且这个危险是真实的，那就是他所爱的人不爱他，他所爱的人背离他，他不但决定去爱，就是决定去冒这个危险，而且意味着他愿意遭到我们的背离、不顺服和拒绝。爱就是愿意， 遭到拒绝。爱就是愿意被你所爱的人伤害，知道吗？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不叫爱，因为那只是一种交换。我现在爱你，明天你得爱回来哦，那不叫爱。耶稣向我们启示了，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会怎么说呢？无论是在恋人之间，还是甚至父母跟儿女之间，我们不愿意冒那个风险，我们会说不要对他太好，对他太好他尾巴翘起来了，对不对？我对他好一点，哇，他就怎么样？这中国话是怎么说的？给他一点颜色，他就要怎么样？对吧？他开展不防是吧？对吧？对吧？对他好一点，他尾巴翘上天去了，对吧？所以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常常总结说，不要对他太好，对他太好，他将来欺负你；对他太好，他将来爬到你的头上去；对他太好，结婚五年之后，你看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人？千万不要对他太好。这是我们的经验，你知道吗？这是我们不信之人的经验。各位，你注意到一点，我们用来反抗上帝的，正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拥有了可以去反抗他的自由。而爱对于上帝来讲，就是他冒了这样的风险，他给了我们拒绝他的自由。所以恶并不是与善所并列的一个实体，恶是对善的拒绝，恶是对爱的一个背离和不信。所以魔鬼的工作跟上帝的工作有一点是类似的。哇，你说这个话也吓人哈，因为魔鬼绝对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各位，你却不一定。在这一点上，魔鬼比你更清楚知道他工作的方向应该在哪里。这是让我这样说，各位，这是魔鬼非常不同意你的地方。所以魔鬼的工作在哪一点上与耶稣的工作相似呢？那就是魔鬼和上帝一样，都想得到你的心。这就是魔鬼和耶稣都在旷野当中去为你们而厮杀的原因。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被拯救，是决定于魔鬼和耶稣他们进入旷野的那一场的征战，决定了你的命运。你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神要你相信这一点。所以魔鬼只做一件事，魔鬼也只能够做一件事，那就是试探你，用罪恶的情欲和对上帝的怀疑，用对这个世界的爱来试探你。所以换言之，魔鬼主要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最擅长的是攻心。攻心为上啊，三军可以夺帅，但是匹夫怎么样？不可夺志。魔鬼的试探就是夺志，夺走你的心意。而你呢，你最怕的就是魔鬼让你生病。你明白这场仗一开始你就要输吗？各位，让我对你说，魔鬼对你们的身体没有兴趣，魔鬼对你的美貌不感兴趣，魔鬼不嫉妒那些长得漂亮的，魔鬼也不嫉妒那些身体强壮的，魔鬼嫉妒的，魔鬼恨的是那些相信上帝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我们来看他给的这三个试探。我想引用另一处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二到三节，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开以弗所书的二章的二到三节。那时，那时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信主的时候哈，那时就是过去哈，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也讲述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就是那时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三个试探。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三股束缚我们、 捆绑我们的邪恶的势力，第一时代的潮流就是今世的风俗，第二撒旦的权势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和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那个使我们背逆的邪灵，第三肉体的私欲，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旷野、撒旦和肉体。各位，这就是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老爸、老公、儿子不是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婚姻、家庭、教会不是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啊！你生命中的三座大山是这个，认清你的敌人，时代的潮流，撒旦的权势，肉体的私欲。什么叫肉体呢？上一堂苏校长讲到这个情欲，跟肉体一样，它是指到一种沉沦在罪当中的一种自然的生命。当然这个自然已经不自然了，因为就算神的创造来讲它是不自然的生命，但是就我们已经活在罪孽过犯当中，它是我们一种沉溺在罪当中的一种自然的生命。有一种经典的教会历史上关于这三个试探的解释，那么还有一处的经文，约翰一书的2:16，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很多的解经家认为，约翰在这个地方对世界上的事的三个归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应着魔鬼当年在伊甸园里对人类的第一次的试探。那回过头来你再翻到创世纪3:14，我们看第一次试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如神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这个时候也可以加一个那时，对吧，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刚才我们把耶稣胜过魔鬼撒旦试探的一幕与大卫打败哥利亚的那一幕来做了一个对照，来认识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现在我们要将耶稣受魔鬼试探的一幕与亚当起初受魔鬼试探的一幕再一次的做对照，我们来认识耶稣作为亚当的后裔。在上帝的眼里只有两个人，第一个人叫亚当，第二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替亚当成为亚当的亚当。有拗口啊，对不起，我这几年我一直在祷告，一直说教会一直想为单身弟兄做一个营会，而我几年前已经把这个主题就想好了，叫做亚当不好当。那魔鬼诱惑了第一个亚当，他成功了吗？成功了，对吧，他成功了。这就是我们悲惨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罪恶的生命当中。现在上帝的儿子来了，他来到地上替代亚当成为第二个亚当，亚当不好当，他来当，这就是替代的福音。魔鬼也来，相同的一幕诱惑他了。旷野受试探的画面与创世纪第三章伊甸受试探的画面是非常相似的，场景也很相似。那个时候有天使，有魔鬼，有野兽这个伊甸园的动物和第一个人。人类起初被造，魔鬼嫉妒诱惑引诱他，现在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表明什么？表明耶稣要做的工作乃是第二次的创造。耶稣成为人是第二个亚当，是新人类的开始，是罪人的新造，救赎来是一个新造。所以在这个新造的开始，我们看见了旧造的开始的时候的同样的那一幕，那就是魔鬼来到他的面前，用同样的方式试探他。各位，现在你明白什么是福音吗？什么是关于人类的救赎的好消息吗？不是关于你是否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你是否能够胜过这三个试探 推翻这三座大山，这并不是关于救赎的一个悬念，这件事情没什么悬念，你肯定胜不过，对不对？那三个试探你一个都胜不过，我也一个都胜不过，所以我成了牧师嘛，对，你也一个都胜不过，所以你成了基督徒。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胜过，或者至少明天就可以胜过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来教会。或者你就是这样的人，但你已经来了，你今天坐在教会当中，你正在挣扎，你在想说，到底是让耶稣来帮我一把呢，还是让耶稣来完全的替代我呢？让耶稣来帮我一把，这只是一种人的宗教，让耶稣完全的来替代我才是福音。对了，这才是悬念。人类的命运曾经取决于第一个亚当的失败，我们的命运取决于他的失败，现在我们的命运将取决于第二个亚当，他是否失败。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魔鬼，因为主耶稣在旷野中没有失败，他已经得胜，阿们。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阿们。所以我们只管放胆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什么？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信他代替你进入了旷野40天，只像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的40年。如果那40年已经成功了，耶稣何必降生？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代替你走进了旷野，那你就必须自己亲自再进入旷野40年，去面对魔鬼的试探。你知道你的祖先已经失败，你也必定失败。我们当中应该有人是40岁以后才信主的吧？那我想他们如果成功的在旷野当中熬过了这40年，那他们今天就不会信耶稣了。我们当中甚至有人是在旷野当中漂泊了70年才信主的，是不是？福音就是相信上帝的儿子代替你走入了你走不出来的那个旷野。起初在那个旷野只有一位叫什么嫩的儿子约书亚走了出来，现在那一位真正的约书亚从旷野当中40天之后胜过魔鬼的试探，从旷野当中走出来了。当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得救了，阿们。你就知道第二个亚当已经得救了，他替我们胜过了我们无法胜过的肉体的情欲，他做到了我们无法做到的对上帝话语的信靠和顺服。这是一场所谓旷野之战，这是一场救赎之战的序幕。旷野之战是序幕，最后一幕呢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受洗。信耶稣不信自己，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而且耶稣宣称说他也是靠着各位，就是你现在手上的那本圣经来胜过魔鬼的。而你也有这本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本圣经。耶稣当时使用的圣经跟你现在使用的圣经版本是一样的，那么能力也是一样的。你也可以在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当中，靠着神的话语不断的经历得胜的生活，阿们。所以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对你们有几个劝勉。第一呢，让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靠那些好做食物的，这个叫什么？这是对应着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把石头变成面包。也不是靠那些悦人眼目的，这是魔鬼的第二一个试探，是什么？站在这个顶上跳下去。也不是那些能使人有智慧的，这对应着魔鬼的第三个试探，是什么？万国的荣华和尊贵啊，或者是约翰一书当中说的，第一个试探指向肉体的情欲，第二个试探指向眼目的情欲，第三个试探指向今生的骄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靠了悦人眼目的，不是靠了有人使人有智慧的，而是靠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阿们。第二，我想特别的提醒和鼓励你们，第二，神的话 是拿来对付魔鬼的，不是拿来对付你的兄弟的。上帝的话是拿来砸到魔鬼脸上去的，不是拿来砸到你老公脸上去的，或者砸到你妻子脸上去的。第三，不要，我再总结一下刚才第二，不要搞错征战的方向，不要认错战争的对方的敌人。第三，神的话不但是一个有权威的命令，同时也是大有能力的应许。有人婚姻遭遇到困难，然后他读到圣经的时候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他就更加痛苦了。他说，我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神的话让我更加痛苦，是不是？魔鬼就对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能够离婚呢？各位你知道吗？上帝和魔鬼都在怎么样，在抢你的什么？抢你财产吗？抢你家买的房子吗？抢你的心。上帝成为一个人，承担了你的背逆软弱，代替你走入旷野，你的痛苦达到了禁食40天的程度吗？我经常听到一些说，我现在很痛苦，我活不下去，我这份工作我无法再做了，我这个婚姻我在里面就跟死了一样，我太痛苦了。你的痛苦有达到不吃不喝40天吗？我曾经禁食最长有一次是7天，但是我也不是全部禁食禁水，我禁了食，但是我没有禁水，我还是有喝水。如果不吃不喝7天，那我肯定受不了。不要说40天，如果有20天，那你肯定死定了，对吧？你肯定死定了。所以呢，曾经有一个弟兄，以前几年前他想离婚，他跟我谈，然后我建议他禁食40天，一天抵一年，好从这一个地狱般的婚姻当中摆脱出来。他说不行，40天不死了吗？我说你刚才不跟我说你现在活着就像死了一样吗？你现在不跟我说你现在很痛苦吗？如果你的婚姻是比禁食40天更痛苦的，你为什么不用禁食40天使你摆脱一个更痛苦的遭遇呢？但是他想了一想，他觉得禁食40天更痛苦。但是我告诉他说，耶稣为你不吃不喝40天，你有为你的婚姻不吃不喝40天吗？你有为你的工作不吃不喝40天吗？你有为得罪了你或你得罪了他，你的父母或你的儿女不吃不喝40天吗？你没有，对吧？你做不到，对吧？但是神的儿子如此为你去做了，神为你不吃不喝40天，神替你承担你承担不了的。所以基督为你做了什么？让我再问，魔鬼又为你做了什么呢？魔鬼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一个试探者，他只是一个说谎的，他只是在你的旁边告诉你怀疑上帝的话语，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你却听了他的。但是神为你付出了一切，你却不听他的。这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对吧？不但是一个罪人，让我说我们犯贱，我们真的犯贱，什么都没有为我们做的，吸引我们，而为我们付出了一切的，我们时时的怀疑他，远离他。上帝爱我们，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不爱他的风险和代价，然后我们却不爱他。但是这个世界，请问这个世界爱你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爱你吗？这个世界爱你吗？你所在的那个公司爱你吗？这个世界不爱你，但是我们却爱这个世界。我们爱失败了，我们回头又去爱，第二次又失败了，第三次我们回头又去爱这个世界，见不见啊？见。但是神却爱你，爱了他我们说不来，然后神又爱了你，最后爱了你说不来，然后神又爱了你说我还是不来。那一位不断爱你的，你不断的拒绝他，那一位不断的，那不断拒绝你的，你不断的要想去得到。这就是我们可怜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神的话不但是一个大能的命令，让我告诉你，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应许。如果他说神所配合的不能够分开，那他就你们就不能够分开。不是说我要苦苦的不能分开，而是说我就有上帝的话语，我就把这个话扔到魔鬼撒旦的脸上去，我告诉他神说不能够分开。阿们。靠着耶稣你的主，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用你的一块抹布你都可以打败哥利亚。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职员，用你桌子上的一支签字笔，你就可以打败你生命中的哥利亚。因为我们所靠着的是那一位为我们走入旷野的耶稣基督，我们所靠着的是那一位为我们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信靠他的必不羞耻。阿们。跟随这个世界的必要羞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贱人，我们犯贱，我们宁愿与污泥打滚，我们宁愿与猪争食，我们宁愿活在污秽当中，我们宁愿一个方面感叹这个世界对我的瑕疵，一个方面对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我们充满了一种的抱怨，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不敢舍弃什么去走一条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一面恨这个世界，一面爱这个世界，一面把自己的金钱，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生命的激情都奉献给这个世界。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我们恳求你使我们进入旷野。哦，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进入基督所进入的旷野，就正如我们无法被钉上基督所钉上的那个十字架，因为真正的救赎、真正的旷野、真正的十字架都是我主耶稣基督一个人走的。所以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会说主啊我多可怜，我一个人走没有人陪我。不是的，主啊，只有你一个人走的时候没有人陪你，我们都远离了你，我们都逃开了，我们都背叛了你。主啊，如今求你与我同行，如今求你使我与你同行，让我活在你胜过魔鬼试探的那一个得胜里面，让我活在你从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生命当中，让我活在从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对我的生命而言，是的，那是一个命令我必须遵守，但是那也是一个应许，那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让我活在神话语的能力当中。感谢赞美神，听我们的祷告，可怜我们当中那些软弱的人，可怜我们当中那些悖逆不幸的人，用你的爱重新将我们的心夺回，重新将我们的意志夺回，夺我们的志，通我们的心，好叫我们全然的归向你。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灵。